德州泄洪原因被揭，民间救援队被迫撤离，内幕曝光，黑海冲突升温，俄罗斯黑海基地遇袭，大型登陆舰受损。川普点解三次被数，阴谋被起底？佛罗里达州同加州两个州长开打，德桑蒂斯宣布接受纽森挑战。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5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泄洪导致河北德州成为了重灾区。沸点视频8月3日报道，民间救援队到达河北德州现场，积水深度仍达700米，最深可达12米。现场照片中，洪水水面几乎和交通指示路牌齐平，很多以前的村庄都已经看不到了。而就在灾民等待政府救援的时候，不单止政府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几十间民间救援队亦开始撤离。而这个背后隐藏着惊人的阴谋，请你报道。
8月4日，推特上的视频显示，一名中年男子跪地求救，他说他的家乡河北省涞水县赵庄镇汤家村目前已经有20多个家人失踪，传活的人亦都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男子苦苦哀求说，那里已经断电断了信号3日，希望有关部门赶快派救援物资到自己的家乡救人。德州洪水可以说是引发全球的关注，政府是怎样救人的，人又救出了多少？网上视频传出的民众求救声此起彼伏，失联受困的民众难以计算。德州已经被淹第4日，而退水最快都要1个星期，慢的可能需要1个月左右。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伟乐表示，这个代表北京还要继续泄洪。北京泄洪采取的是分洪措施，这个就是要保下游的洪安。截止8月3日，德州好多民众已经被困多日，大量灾民失联，急待救援。官方公布，整个德州被困民众有13万，这个是被严重低估了的人数。可想而知，还有好多人等待救援。但是就是这么紧急的关头，奇怪的是，自8月3日起，70多个民间救援队开始撤离。8月3日，公羊救援队发布公告，说德州救援力量处于饱和和过剩的状态，影响正常指挥，接应急管理部指挥撤离。剩余的饮食物资已经捐赠了现场灾民，不过有知情人士透露，专业的公羊救援队被迫撤离。有微信群截图信息显示，公羊救援队员因为指责德州政府不作为，还遭到政府诋毁，所以救援队员寒心。第一财经报道说，蓝天救援队、公羊救援队都在8月3日陆续撤出，后续救援工作由政府来接手，部队亦都在进驻，各地捐赠的救灾物资亦都由政府统一调配。网络上还曝光，很多民间救援队被堵了在高速公路上，政府没人对接，还要救援队出示邀请函才可以入去救援。知情人士爆料，这些救援队是被政府逼走的。消息曝光后激起民愤，谴责政府太官僚，不顾民众死活。网上到处都联络不到亲人的消息，断网断电，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就算是发到出来亦都会被打成谣言。那当局为什么要这样做？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分析，100多个救援队突然退出了70多个，这个显然不是和政府的某个工作人员出矛盾可以解释的。这些迹象表明，中共政府可能又要做坏事。政府已经摆明新来的不给入，已经入来的现在要想办法将你赶出去。这些民间救援队对中共政府能够有什么威胁呢？因为这些民间救援队都是不受政府控制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一场人为制造的泄洪惨案的目击者。他们的每一次直播，每一次受访，都会源源不断地将灾区的真实情况发布出去。而接下来，官方救援人员要进场了，他们听政府的话，受政府控制。 政府要最大限度咁防止灾区嘅嗰啲惨不忍睹嘅画面流传出去。8月4日，有网友喺推特上披露，有雄安新区网友透露，呢一次嘅涿州水灾嘅直接原因系涿州市书记蔡伟环主动要求睇雄安分洪，喺2个小时内就得到咗政治局常委蔡奇嘅批准，决定水淹涿州，连上级保定市委都唔知情，唔好话咩救援啦。网传蔡伟华系蔡奇嘅侄仔，火箭般嘅速度升官，2020年任副院，2021年正市长，同年市委书记，2年3级跳，将涿州嘅经济搞到一塌糊涂，正好一淹了之。最惨嘅系8月3日，一名救援人员话接到涿州最新嘅通知，停止救援，前方二次泄洪开始咗。呢一次北京河北到底有几多人遇难？官方话20几人，但系边个信呢？相信好多人可能都死咗啦，因为水系半夜嚟嘅，水喺好短嘅时间就浸到2楼，救援都跟唔上，所以绝对唔可能死几十人或者几百人。网友发推文，一个村庄有5000几人冇转移出嚟，而好似咁样嘅村庄喺涿州至少有几十个。北京官方通报就发现200具尸体，而除咗涿州之外，仲有几百个咁样样嘅村庄。保定涞水县委通报，全县15个乡镇284村受灾，咁呢度会有几多人遇难呢？
俄罗斯军方8月4号表示，位于新罗西斯克港嘅黑海海军基地遭到2艘乌克兰海上无人舰嘅袭击，袭击被击退。消息人士透露，俄军嘅大型登陆舰受损。同时喺俄罗斯退出黑海粮食协议后，8月3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冲突及饥荒问题举行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喺会上激烈指责俄罗斯受够啦，唔好再将黑海运粮当威胁。请睇报道。
8月4日，俄罗斯国防部喺声明中话，黑海海军基地个俄罗斯船舰发现并摧毁咗乌克兰嘅无人舰。不过，两名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喺呢一场袭击中，俄罗斯海军嘅一艘大型海军登陆舰遭到咗严重嘅破坏，已经无法执行作战任务，必须被拖上岸。目前呢个港口喺袭击发生咗几个小时之后，已经恢复咗正常运营，继续装载石油同埋谷物。社交媒体上发布咗一段视频，显示一只装有450公斤炸药嘅无人舰艇向一只俄罗斯军舰驶去。喺视频中，乌克兰无人舰似乎好顺利咁驶向咗俄罗斯军舰。路透社冇办法立即独立证实有关俄军大型海军登陆舰受损嘅讲法。呢一只军舰一直系驻扎喺黑海嘅北方舰队嘅3艘登陆舰之一，最多可运载450吨货物同埋25辆装甲车。最近佢往返喺克里米亚之间，运送民用车辆同埋货物。而呢一次袭击，亦都标志着俄罗斯首个商业港口成为攻击目标。新罗西斯克港系俄罗斯喺黑海嘅主要港口，新罗西斯克同埋克里米亚仅系一水之隔。呢度嘅港口有俄军海军基地、造船厂同埋石油码头，亦都系俄罗斯重要嘅出口港口。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佢连夜挫败咗乌克兰嘅另一次袭击，击落咗13架无人机，但冇报告人员伤亡同埋财产损失。但社交媒体有唔少嘅贴片示，克里米亚嘅费奥多西亚港嘅一个油库起火并发生爆炸。俄罗斯自从推出黑海粮食协议后，单方面关闭咗黑海走廊，黑海上所有通往乌克兰嘅船只有可能会被俄军视作为运送军用物资嘅船只，可以进行拦截甚至是击沉。俄罗斯就是对黑海进行军事上的封锁，所以近期黑海同多个邻近港口的冲突不断升温，俄军出动多架无人机并发射导弹攻击乌克兰在黑海或者附近多个港口的设施和粮仓。8月3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冲突和饥饿问题举行了会议。在安理会开会前，普京重申俄方退出黑海粮食协议的原因，并说准备在西方履行对俄义务后重返协议。 布林肯在安理会会议上表示，他受够了俄罗斯将黑海当作要挟，受够了俄罗斯再将全球弱势者当作筹码，亦都受够了这一场不公平、不合理的战争。布林肯强调，安理会的每一个成员、联合国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告诉俄罗斯已经受够了他的行为了。美国八月起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美国正在牵头发表一份联合公报，谴责将食物作为战争武器。这个公报目前已经有75国签署，而中共在会中亦都表示，维持黑海粮食协议很重要，各国应该透过沟通协调来维护全球的粮食安全。几日前，一只以色列货船打响了第一枪，勇闯黑海，一路开向乌克兰。不单止咁，上空美军派出了全球鹰全程护航，随后又有几只其他国家的船只无视俄罗斯的威胁，穿越黑海。
八月三号晏昼，川普抵达华盛顿联邦法院，就一月六号国会事件的美国诉川普案出庭。这个是四个月内川普被第三次逮捕并且出庭受审，案子的主审地方法官是乌帕迪亚亚。请听报道。
特朗普对四项指控不认罪，法官宣布假释条件。乌帕迪亚亚法官表示，主审该案的联邦地方法官 Taya Chicken 希望将审理时间定在8月28日，但特朗普的律师劳罗表示反对，他说美国有三年半的时间来调查这件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机会公平地为我们的客户辩护，所以我们将要求排除快速审。但 Tanya Chutkin 还是宣布，下一次的聆讯是美东时间8月28号上午10点举行，届时由主审法官 Tanya Chutkin 审理。他还强调，如果特朗普因日程安排没办法出席，那他就已经跟 Chutkin 法官协商过了，会豁免特朗普的出庭。特朗普离开法庭后，他简短地告诉媒体，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悲伤的一日。拜登和他的家人窃取了几百万美元，包括来自外国的贿赂，而我前往华盛顿因抗议不正当的选举而被捕。不公平的场地，不公平的法官，我们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另外，特朗普还发帖披露，拜登政府接连对他提出了刑事指控的目的，就是想榨干他的竞选资金。据竞选财务文件的数据显示，特朗普今年至少耗费428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大部分用于法律费用。特朗普手头还有3180万美金的现金，不过要想耗尽特朗普的资金的目的，亦可能难以完全实现。据大纪元引述路透社分析，媒体对特朗普的持续关注和这些起诉书，令到他的竞争对手相形失色，他的竞选团队会将这些起诉作为筹款活动的核心内容。艾斯发布公布起诉书后，随即发起筹款邮件，请求选民支持。另外，特朗普这一项指控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前副总统彭斯。上个月公布的彭斯向华盛顿大陪审团作证的文件记录中，有连续18页都被涂黑，这个也都引发了外界的猜测，彭斯有可能提供了一些证据给史密斯来指控特朗普，而在史密斯在45页的起诉书中给出了答案，那些其中涂黑了的一些场景都涉及彭斯。共和党策略师说，司法部的每一次起诉都令到特朗普成为媒体焦点，对特朗普来说有积极的意义。这场官司令到共和党的基础选民感到振奋，在他们看来，司法部和拜登政府是向前共和党总统开战。而路透社分析说，在很多选民的眼中，特朗普是被司法部偏见迫害的目标，而且由于特朗普牵引着美国的媒体的报道，很难在到处都是特朗普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八月二号在霍士的汉尼迪节目中，佛州共和党籍州长德桑蒂斯宣布，他将接受加州民主党籍州长纽森的辩论挑战。请看报道。
近几个月以来， 德桑蒂斯同柳森一直都喺全美各地巡回演讲，佢哋对本周嘅优势做咗各种宣传，同时亦都对对手嘅州进行咗猛烈嘅抨击，双方个火药味越来越浓。德桑蒂斯话：从一方面嚟讲，加州同佛州之间嘅辩论已经开始啦，而人们一直都系用脚投票，逃离加州嘅人数创新纪录，而佛州一直都系人口净流入嘅第一大州。佢话佢同柳森嘅辩论系关于国家未来嘅辩论，因为好似拜登咁样嘅人先至会睇到美国加州化。德桑蒂斯6月曾经访问加州两日。佢发布咗一段批评加州民主党州长柳森左翼政策嘅竞选视频，佢话呢一啲导致咗犯罪率上升，亦都使到更多人无家可归，导致呢一个州嘅人口向外迁移。柳森争辩话，按人均计算，移居加州嘅佛罗里达人多过移居佛罗里达州嘅加州人。不过，据加州财务部嘅数据，加州喺2021年嘅1月1日。自2022年嘅1月1日期间，失去咗117,552人，使到其人口回到咗2016年嘅水平。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嘅数据，2022年佛州出现咗最大嘅新疆移民潮，约有31,900美国人，呢、这个相当于人口嘅增长近2%，远高于2021年嘅7月至2022年嘅7月期间，美国0.4%嘅全国增长率。柳森则打击德桑蒂斯嘅保守移民政策，仲怪佢将佛州嘅非法移民空运到加州首府嘅沙加缅度，仲以绑架指控威胁德桑蒂斯。德桑蒂斯则公开取笑加州州长话："我会告诉佢嘅系，你打算挑战拜登吗？直接挑战啊！"因柳森被推测想参加2024年嘅白宫竞选，挑战拜登，但佢对呢一个问题总系躲闪。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道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